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最近黄金和白银的暴涨暴跌，这事儿估计很多人都心惊肉跳的。
没错，我上周刷财经新闻的时候，看到白银暴跌 30%， 金跌了 12%， 都懵了，之前涨得那么猛，怎么突然就跳水了呢？
这就让我想到哈佛福德信托公司那位首席投资官汉克·史密斯的观点，他说大宗商品说白了就是投机赌注，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投资。你知道吗？就算上周五暴跌，黄金过去一年还是涨了 70%， 白银更是翻了一倍还多，160%的涨幅，这波行情确实太疯狂了。
是啊，去年好多专家都在说要配置黄金，说是保值增值，能对冲经济衰退和通胀，还有人建议买石油期货这类另类资产，说和股市走势不相关，能分散风险。
但史密斯可不这么觉得，他觉得这些都是投机。他说2025年四季度到2026年这轮涨势全是动量投资驱动的，说白了就是追涨杀跌，看到涨就买，根本不管资产本身的价值。你想想这种玩法和炒概念有啥区别啊？
那他觉得资金应该投到哪儿呢？
他更看好高股息股票，觉得这些是能真正产生收益的资产。他管理的150亿美元投资组合里，连黄金、石油、小麦这些大宗商品都没配置，全部投在了能带来稳定股息的股票上。
我有点好奇，现在大家都能通过 ETF 买大宗商品，比如黄金 ETF， 不用存金条，不用囤原油，门槛这么低，这也算投机吗？
史密斯就觉得这就是投机，因为实物大宗商品本身不会产生盈利，没有损益表，没有资产负债表，也不会给你分股息或者利息，你买入之后唯一的赚钱方式就是等着别人用更高的价格买走，这不就是纯粹的赌上涨吗？和投资股票买公司未来的成长完全不一样。
原来如此，那以前大宗商品市场不是这样的吗？
对，史密斯说三四十年前期货市场的主力都是和实物资产有关的企业，比如航空公司买原油合约是为了套期保值，怕油价涨了影响成本，这些企业是真的有需求，是为了对冲风险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主力变成了对冲基金，他们就是单纯压住价格涨跌，根本不管实物资产本身的用途。
那大家都说黄金能抵御通胀，是保值标的，这个说法史密斯也不认同吗？
他完全不认同，他说就算你持有黄金100年，收益可能还不如短期国债，甚至不如活期存款。你想想过去100年里美股的涨幅加上股息再投资，那收益不知道比黄金高多少倍。黄金可能短期在通胀时期能涨一波，但长期来看根本跑不赢股市，也算不上真正的保值资产。
这么说来，那些把黄金当成核心资产配置的人是不是有点想当然了？
史密斯就觉得很多人对黄金的认知有误区，大家觉得乱世买黄金，经济不好的时候黄金能避险，但实际上黄金的长期回报率真的很低，而且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现金流，你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买家愿意花更多钱接盘。这种玩法和投机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和真正的投资差远了。
那普通人投资的时候到底该怎么看待大宗商品呢？是完全不要碰，还是可以少量配置？
史密斯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只是想投机，追求短期的价格波动，那没问题，但别把它当成长期投资。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财富增值，还是应该投到能产生收益的资产上，比如高股息股票，这些资产能不断给你带来现金流，而且长期来看成长空间也更大。毕竟投资不是赌涨跌，而是买资产的未来价值，你说对吧？
确实，投资和投资的区别就在这儿，一个是赌别人接盘，一个是赚资产本身的钱。
没错，最近这波大宗商品的暴涨暴跌其实也暴露了投机市场的疯狂，好多人看着涨就追，看着跌就跑，根本不管资产的基本面是什么样的。史密斯的观点虽然可能有点极端，但确实给大家提了个醒，投资之前得想清楚你到底是在投资还是在投机。
是啊，尤其是现在 ETF 让大宗商品交易这么方便，大家很容易就跟风买入，但很少有人想清楚这些资产到底能不能带来长期收益。
所以咱们投资的时候真的多想像史密斯说的那句话，实物大宗商品没有盈利，没有损益表，不会支付股息或利息，你买它的唯一理由就是有人愿意用更高的价格接手，这本质上就是投机。与其赌这种不确定性，不如把钱投到能真正创造价值的资产上， 你说咱们普通人投资不就是想让钱生钱吗？能稳定产生收益的资产才更靠谱。
没错，今天聊下来确实收获挺大的，以后再看到大宗商品暴涨暴跌可得冷静想想背后的逻辑，别轻易跟风投机了。
对，投资不是凑热闹，得有自己的判断。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希望这些观点能给你带来一点启发，咱们下次再见。